弟兄姐妹平安。对，我们今天三场崇拜里面呢，都要提到婚姻里面 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那第一堂呢，就是现在这一堂会讲到离婚的事，下一堂讲到夫妻的房事，然后在最后一堂会特别说到夫妻之间的言语。那各位，我们先来探讨有关结婚和离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各位都会承认，离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与日俱增的问题。我们国家那、这个国家研究计划啊、那他们有给出有一些的数字，就是去年七月的一个报告，就说那现在离婚率呢，结婚率呢也下降了6%，那离婚率呢？增长了4%，在这20年来，这离婚率呢是最高的。然后呢，在上个月有关当局就说到啊，现在年轻的夫妇啊，尤其是结婚10年以下的，就离婚这样的数字呢是继续增长。然后在家庭计划部门里面，慢慢就推出有一种叫做和睦的离婚，各位有听过吗 ？Amicable divorce， 这和睦的离婚呢，就是说，在离婚的过程当中，不要将任何的过错啊归到任何一方。那在一起，然后现在要离开了，要分手，好来好散。那所以我们知道，这离婚呢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国家解决这个离婚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离婚要离婚的人呢，越来越容易的离婚，越来越容易的分居。那这不但是新加坡的走向，也是全世界的走向。那连新加坡这么保守的社会，我们都这样做了。那像中国、美国这些离婚率已经到达50%、60%的这样的国家呢，那不用说了。那从这里我们会知道，当人的文明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人对婚姻的事情越来越随意，人越来越不愿意照住上帝所谓嫁娶和离异的原则来行。神看为好的，那人越来越轻看；神看为恶的，人看得越来越正常。那比如说在同居的事情上，其实上帝是看的时候是何等严重与可耻的一个罪。但是各位看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年轻人，把这样的事情当作很极其正常，有一种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两情相愿的东西。连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同居的人也不少。我以前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没有结婚，他们离开老家，然后呢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是不同居的。因为从远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打工，两个人又恋爱，那就很方便嘛，也很习惯，这是很正常的，就租了一个房间呢就生活在一起这样做。所以我们会知道保守这个字眼呢，已经不是现代婚姻的人所提倡的，自由开放是现代人所提倡的事。所以这个当把婚姻当作越来越随便的时代呢，这是难免的。你一看就会发现哦，结果就是离婚越来越普遍。当然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要承认说，在婚姻的事情上，有时候走到离婚这个光景有一些很无可奈何很复杂的情况。那在离婚的事上呢，我有负担，所以今天特别在这方面要把神的话语，尤其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有时真的遇到一些很不公平很严重的伤害，那这方面呢，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解答？有的。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之后，那么虽然神起初造婚姻，叫人看到自己独居不好，然后得到另外一半， 但是堕落的那个结果带来就是人有罪，在有罪的一个情况，有罪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会知道各种各样的很复杂很不可想象的彼此伤害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子民，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因为人很容易从世界的领袖或者有关当局我们国家政府家庭计划部门，从那个地方我们要得有一些方向的话，这是不能的。所以在1980年在宪法里面讲到离婚的时候呢，只有三种的情况能够让人离婚，哪三种？第一就是犯了奸淫，第二是什么？不可理喻的行为 unreasonable behavior 啊，怎样 unreasonabl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对不对？然后还有第三是什么？就是抛弃，一方抛弃另外一方。在1980年的时候呢，我国来讲宪法来说，那你要离婚的话一定要有这三个的理由，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从这个世界来得到一个方向，我们要问在离婚的事上圣经给我们怎样的指教，尤其这是非常有关圣经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主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主耶稣基督讲到离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十章。马可福音十章这里讲到法利赛人又找耶稣的时候要试探他。第十章，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其实这里原文不是问而已，英文是 test him， 所以呢就是试探，要试探耶稣。他们讲了一个很难的一个难题啊，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的。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各位注意听，当人来问耶稣能不能离婚，耶稣不是说我是人子啊，我是从神的来，让我给你我的见解，不是。他的开始是把人指向摩西所说的，摩西说的，摩西的律法所讲的是什么？各位要知道，我们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什么？要成全律法，他把律法的整个的精义要带出来。摩西说什么呢？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那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什么？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在这里我们的主给了有关离婚很重要的一个见解。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先讲到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事情。那到底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什么呢？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啊，基本上有两样。那现在法利赛人呢，是在分封王希律王的这个境内这个地方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各位，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知道，分封王希律王他就怎样休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对吗？你们知道啊，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个地方。然后怎样的事情呢？在这样的事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呢就责备希律王，那希律王就把他下在监里，然后之后将他处死，对不对？所以在此我们要从在此法利赛人就试探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要抓耶稣的把柄啊，这是第一个试探。
那第二个试探呢，就是现在法利赛人呢，哦，就看到犹太人都叫他拉比，拉比。好，哦，既然你这么受犹太人的尊重，现在我给你一个连我们拉比当中都不能有和谐的一个神学课题了，哦，就讲到什么离婚的事情，就问他人能不能休妻。那各位，你要知道当时在这个犹太拉比当中呢，对离婚的事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自由开放的，哦，那我要说保守和自由派呢，不是单单只有现代的问题了，就现代才出现，其实历史历代里面都有这种保守和自由的这种看法，哦，在教会也是，在社会也是，对不对？都有这种两种的看法。那在耶稣的时代也是，所以他们呢，在争辩离婚的事上有这两者之间的分歧。那所以在旧约这里说到摩西的律法说什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要看一下，对不对？这里摩西讲到离婚的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生命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一起看二十四章，这里摩西到底说了什么。二十四章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各位，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事是什么事？那有一些的翻译版本说这是可羞耻的事， shameful thing，啊，这里英文我是读 NIV， 这里说 indecent thing， 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法利赛人呢，尤其是在拉比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律法师，很多的教导圣经的，啊，teachers of the law， 那文士他们都对这个不合理的事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呢，基本上有两种的见解。我刚才说一派是怎么样，比较保守的，一派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当时呢，在拉比当中有两个学院，一个叫做 Shammah 学院， Shammah 学院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保守的学院呢，他们解释这不合理的事呢，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就是一方在性方面对另一方不忠，就是很实际的犯了奸淫的罪，只要犯了这个罪，也除了犯了这个罪以外才能够离婚，这是保守 Shammah 学院的看法，对不对？另外一个比较自由派的，自由的学院，啊，开放 的教导的，他们说这不合理的事，这个学院叫什么 Hillel 学院。这 Hillel 学院呢，就是说这不合理的事呢，不只是限制在性方面对另一方不忠，这个包括了如果女人她让丈夫尴尬很难堪，或者叫她不喜悦的话，丈夫都有权利给她休书把她休了。那比如说，如果丈夫要讲话的话呢，那忽然间妻子没有等她讲完出来，哎，讲了一句话，哎，你为什么让我难堪，回家就写休书给你，哦，这样。或者家里呢 洗碗做家务，为什么这个家务做的这样子，叫我不喜悦很不开心，写休书给你，哦，就这样你就可以休掉你的妻子，让她去嫁别人，我去娶别人，啊，再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说法呢，是当时候这个自由派的人的说法，但是你们都笑，对不对？但是这个自由派的说法呢，也是当时候普遍大众人接受的一个看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你会知道为什么希律王他休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去娶另外一个，为什么他能够很自然的自由的这样做，因为当时候比较盛行普遍的看法就是这种自由派的看法。
那么现在你会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又受到好像有一种陷阱，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主现在说他的看法是什么，跟着保守派除了真的犯了奸淫以外才能够休妻，如果他的看法是他就跟大众人的看法不一样，就得不到大众人的认可，然后呢希律王也会因为这个缘故有可能会抓拿他，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陷阱。那另外呢，如果主耶稣跟着自由派的说法，对不对？你们要怎样都可以啊，女人叫你不开心的话就休了他，这样的话法利赛人就变成了真正的保守派了，他们比耶稣还保守， 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知道这又是一种陷阱了。当然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不寻人的情面，我们的主是不受人的看法影响，我们的主耶稣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只有要遵照父的旨意，他关注的重视的是真理和圣洁。那么所以在这两者的争议里面呢，我们主耶稣的见解是什么？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离婚的事的时候呢，我在这里说不仅是单单要讲离婚的事，因为在这里每次讲到离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离了婚要做什么？离了婚当通常人离了婚之后会下面会问第二句话是什么，我几次呢再能够结婚再婚，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关注离婚的事情呢是要关注这样我离了婚之后有没有权利在神的眼中能够再次结婚也就是再婚的事情。所以呢当然再婚还有另外很多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当然现在要讲的是这个离婚在神的眼中能不能被许可，是不是正规的。那么我们的主在这里呢将他的见解说清楚了，就是如果我们再次回去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再给各位读一遍第五节，这里说什么？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写了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怎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然后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二人两人乃是一体了，那所以神配合的一起读什么？人不可分开。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以为大众基督徒对离婚的事情呢都会有相同的见解，但是很可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在离婚的事上每个教会每个的宗派都有不同的见解那么首先我这样说，有不少的牧师教会他们的立场是绝对不能离婚，不管任何的处境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废除律法的也不能这样说，他们说他是来成全律法的，所以呢他新约来把一切旧约套在人身上的那个律法废掉了那把新的东西给我们。那么所以呢在这个 经文里面主耶稣很清楚说摩西给这个条例是因为你们的心硬，起初神造婚姻的时候不愿意人分开，婚姻是 永久的。所以我们在讲婚约的时候呢，我们每次到最后说我爱你，我会爱你，我会保护你，我会顺服你直到什么终身 till death do us part， 对不对？直到我离开世界。我们婚约有没有讲到只要我对你还有感觉，只要我们还合得来只要我们继续相爱，没有这个直到终身。所以婚姻的设立是一生的，神没有安排人离婚，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看人独居不好，为他预备了伴侣之后呢，有没有讲万一你们合不来的话你们应该要想一想怎样离婚上帝没有这样的安排这个东西各位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结婚那天要试婚约新郎新娘来的时候呢还要向彼此
宣誓那个婚约的时候呢，心里面有想，哦，万一离婚的话，我要找哪一个律师，哦，然后赡养费要多少。各位，哪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那一天是预备离婚的？当然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婚的临到是因为人的犯罪之后呢，那之后向彼此遮盖彼此，越来越多不信任，越来越多痛苦痛恨，然后很多的 regret 后悔，这个当中然后人走上离婚的道路。但是起初上帝造的婚姻是美好，所以没有有这样的设计。那所以如果，所以有一些的牧师说，如果我们按着这样圣经的讲的，按着神的本意，我们主耶稣所讲的，应该是不管任何的情况绝对不能离婚，这是很清楚的。这样的说法呢，听起来是很正规的，有那个相爱的那个精义是在，但是经不起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主耶稣在同样的事情，另外一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主耶稣讲的更加的清楚，在同样的事情呢，有一句例外的条规在这个地方。那十九章八到九节，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啊？有没有？那这里我给你们看，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这句另外的条例是什么？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各位讲淫乱的缘故，就是干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各位，这里说奸淫，奸淫的这个翻译，我们都知道奸淫的意思就是性方面背叛彼此了。英文的有一些翻译说 sexual immorality， 就是在性方面不道德。但是真正的那个原文，这里讲奸淫，除了淫乱淫乱以外，这个淫乱这个字，是 pornia， pornia pornia 这个字后来演变成什么，我们今天最懂的 pornography， 那个黄色物品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性方面不道德的东西，一直摸了一直看了一直这样接触了，这个 pornography，所以这个字眼呢不一定限制在实际那个性的举动，这是用来形容在性方面不道德的一个很广泛的字眼 pornia。那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会多讲，尤其是这个字眼里面我们多思想要多祷告，到底主给的这个例外的条例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以它很直接的意思，就是人在婚姻里面其中一个人他犯了淫乱的罪，另一方呢有权利提出离婚，因为他毁坏了这个婚姻里面一个忠心最忠心的那个信任，这个地方毁坏了，这个婚约破了，那么他是有权利在神面前离婚，也没有犯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也有权利之后再次的再婚。那但是呢很重要是必须是另外一方这样的背叛你，不是你怀疑，有些人怀疑，我怀疑我的妻子，我今天看到他有男同事在载他回家，我怀疑，不是这个东西，各位，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要经过祷告的。然后也很重要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你个性不合两个人合不来，然后你自己也爱上别人，我就看了很多的例子这样，你自己也喜欢了别人，变心了，没有感觉了，然后也看他哇跟男同事很好，跟女同事，他也是犯奸淫嘛，我们都 ponia 都一起，所以呢离了，就这样。你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这个地方呢要很正直，你诡诈尤其在性方面的事情你诡诈，神会审判你的。而在性上面得罪神的人，真的是我们会看得到，他自己不好身体不好后代不好， 因为他得罪自己的身体的那个事情。那我讲到这个地方先，等一下我再回来多讲这个波尼亚的那个事情很多很复杂的情况所以我先说婚约的那个中心婚约，婚姻是约来的 covenant， 两个人约定的事情呢，一定有一个条规来守住这个约，对不对？如果 two person agreement， 其中一个你犯了破了那个条规，这个约是破了。各位明白吗？所以呢，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有一个例外的条规。然后呢，在继续读新约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出现，就是保罗另外一个例外条规，保罗所带出来，就是在哪里？哥林多前书七章，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七章这个地方呢保罗又讲到一个处境，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这里讲到离婚的事情不幸的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找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如果你不幸的配偶他要离弃你，他对，为什么要离弃你？因为他对你的信仰恨之入骨，因这个的缘故，单单因这个的缘故他抛弃你。各位，这并不是说这里并不是说你们因信仰吵架或者他不让你来教会，主日不能来教会不让我来教会我就离婚了，没有你们要读清楚，是他主动他离开你你也特别，有时候我跟你们说，尤其是一方已经信了主，另一方还不信的有时吵起架的时候呢，另一方就骂你了你打败个假红高假你不要回家了，去教会了，这样这样骂你，这样好，这样气得不得了他骂我的耶稣，不可以，我要离婚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呢，我们人很诡诈有时气起来那时候呢，又讲到我是基督徒，然后就圣经里面找到底有没有什么情况靠近你了那就 要离婚这样。所以呢，各位千万千万要谨慎不是这样这里很主要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态是爱他的，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愿意挽回他但是他坚决不愿意那这样的时候呢，圣经许可他甚至怎样不愿意到什么地步，他主动的离开你在这样的情况抛弃你，抛弃你的家人，抛弃你的儿女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信了这个那我是什么跳党嘞我是什么什么，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个东西那么所以呢离弃，这样的话你有这个权利走出婚姻，不必拘束，也有权利再次的再婚。这样的情况我先说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我说过在我的牧养生涯里面我几乎没有遇到这样的，好像只有一次，但是这个凭那个人跟我讲的好像只有一次除了这以外我几乎没有遇到通常都是吵架啦吵啦，然后慢慢另一方慢慢OK 好了，他是信他的耶稣，我信我的佛了，我就说怎样还是怎样，后来就慢慢就在一起，就适应彼此还是怎样，那通常是这样那当然也有情况以回教徒跟基督就娶了这样的回教徒，其中一个信了主，我也听过这样的情况其中一个信了主，哇，另外一个真的要杀他了这样的情况里面，哇，甚至抛弃否认休妻也有这样的情况各位要明白，圣经不是不怜悯我们的处境的那但是我们先明白为什么上保罗也给这样的条例，这个情况虽然不多，但是这个告诉我们神看待我们的信仰比我们的婚姻更可贵，阿们吗那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与你的信仰敌对，他是你的配偶，他完全与你的信仰敌对，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坚持要离开你，主许可啊，也主在这个婚约上他释放你啊。我是尽量要讲的很清楚很平衡，来让各位知道整个的情况啊啊，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会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跟他信仰不一致你故意去激怒他，不尽你做丈夫做妻子的本分，然后使他痛恨你的信仰然后离开你。我们不要利用神的话，阿们，不要利用神的话，我们要遵照神的话行，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无可指摘，也蒙他祝福。那另外所以我已经讲了有两个，第一个是淫乱，第二个是怎样他因信仰的缘故离弃你。第三呢，我要越讲越复杂哦。第三我们回来讲有一些很相对的淫乱的例子，因为刚才说我们主说除了淫乱以外人不可休妻，对不对？所以呢刚才我说淫乱这个字是什么 Pornia， 很广泛的字眼，就是在性方面不道德，在性方面得罪彼此的，圣经给了这是唯一能离婚的理由。那有一些争议说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另外一方他很实际的犯了奸淫的罪，玷污了婚床，我们叫做捉奸在床，好像这样这样的情况呢，直到这样的情况圣经才许可离婚。那有些人问，那如果我的弟兄他是很被这个色情黄色物品捆绑，被这个 pornography 捆绑得很厉害，或者他在我听过在网络上找女人这个 sex chat， 你们懂现在很流行这个性交谈在上网站这样我没有实际的做我只是这样精神出轨人家这样，现在这句话就出来了或者有一些姐妹有一些妻子真的很不检点那晚上也没有很晚回家，整天虽然好像没有抓奸在床，但是整天跟男人打情骂俏什么东西，跟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能够离婚这真的是复杂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能说只要你一抓到另一方面他一这样做你就有权利提出离婚。我的牧养的经历是，我是知道很多的姐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看 pornography 的时候呢，他们的忍受这个痛苦他们也不愿意离婚他们的情况是这样。有些丈夫跟他的妻子没有感情，妻子有时候跟别的男人这边出双入对那边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但是丈夫孩子都知道，然后但是慢慢就是这样接受了也不要去多想，也没有离婚。这样的情况里面，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都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当然也有情况我在牧养的时候看到，为什么有些人走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你的婚姻走到你的另一半就是去看这些黄色物品 pornography 也是这些东西跟别的女人在网上交谈，为什么？可能你也很多方面亏负了他。我并不是说你亏负他他就有权利这样做，婚姻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你没有满足他各方面，你没有尊敬他，都很多这样的东西很多我牧养过我看到有婚外情发生的事情，好像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一个丈夫看他的妻子的时候呢，有五样东西来讲其他的都不错，只有这一样有一样是很差其他的东西都是 80%-90% 做得到，只有一样做得不好。但是刚好他在公司里面的他的女同事就是刚好那一样他的妻子很缺乏的那一样呢， 他特别好，可能他妻子非常不温柔，非常不体恤，遇到的另外一个女子就特别这方面满足了他心里面的喜悦，然后他就走上这个婚外情的这个道路，很可惜的这样的事情。然后生米煮成熟饭，有这样的情况里面，当然我跟各位说，这样的情况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呢，我刚才说什么，在一些比较模糊的情况，今生的出轨这些东西上呢，我不能说你一抓到他做这样的事情啊，跟女人在网上谈，你就马上可以离婚。但是我这样说，偷捏这个字呢，是在性方面不道德，得罪你另一半。如果一个其中一方长久这样做，也不悔改，那么到了一个地步，我的角度，我想过这个东西啊，好一会儿啊，到一个地步是可以许可离婚的。你们会明白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课题啊。所以我要讲的时候，不是就留在可以不可以这样的情况啊，有时到一些很离谱的情况呢，就算没有犯上真正的那个奸淫的罪啊，就长期来讲，就真的是摧毁另一半的生命，他的形象，他的一切的一切啊，这样做的，那我相信神许可，你也有权利要求离婚啊。那么，如果注意听啊，如果 一方犯了奸淫之后，哎呀，造成大错了，然后回来向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哭哭啼啼的，很痛苦的，很后悔的向他认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请问那方被伤害的要不要 接纳他，要不要饶恕他？各位听，为什么听到这么安静啊？你们点头或者摇头可以不可以？这样的情况呢，要不要饶恕？现在离不离婚的责任放在谁的身上？各位，我通常发现我自己也是也犯上这个错，我现在说，我看到大多数的牧师遇到一对夫妇，其中一个犯了奸淫，然后很痛苦回去比如说丈夫犯了奸淫，跟妻子说，妻子求你饶恕我，然后呢他是会愿意悔改的。但是现在呢，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牧养他们的人，牧者现在把那个责任呢放在妻子的身上，哎呀，丈夫都已经饶恕你都已经悔改了，你应该饶恕他，你不应该离婚，你离婚的话，哎呀，这是你自己负责啊。各位，我的很严谨的看法，我想过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做牧师的，我们都是劝和不劝分，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妻子，受过伤的妻子不应该承受的那个重担来给他，我们不能给他那个负疚感 the guilt trip， 哎，你饶恕啦，圣经都讲不要离婚了，你饶恕他都已经悔改了。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是我们英文叫做You victimize the victim. 你 you guilt trip him, you guilt trip her. 你给他那个负疚感，就因为丈夫后面一夜情之后呢，然后他道歉了，然后现在责任在你，你应该要饶恕他，接受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神给人的特权拿走。这是神给一个受伤的人，他在婚约里面已经遇到的最重的伤痛， 他已经在婚约的那个事情上的那个中心的事上被背叛的时候，我们特别我讲的，我们做监督的，我们做牧师长老的，传道的，我们在这时候呢，我们只能怜悯，我们不能要求那个受伤者不离婚，他要离婚他有他的权利，遵照圣经所讲的他有他的权利，我们不能就是给他那个负疚感。这是我们在爱和公义的事上我们要挣扎，当然每个情况不一样，我们要挣扎的清楚，但是呢挣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为先，你们明白吗？我现在讲的重要的一些话，所以在一段婚姻里面有淫乱的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两个都是基督徒，教会的看法判断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很清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指出这是谁的错，不是像这个社会讲的，哦，不要不要不要 amicable divorce 什么，我们要指出那是这样的离婚来了，这样的奸淫的是谁的错，这样你才可以给受伤者涂抹他的伤口，也在众人面前会让他知道这个受伤者是对的，他没有过错，他对婚姻忠诚，但是他被背叛。各位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呢，虽然那个犯错的人是很难堪很痛苦，但是他应该要承受的，他也没有资格说我也能够再婚，我离婚就离婚，没有资格，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行的公义也才会有慈爱，我们的慈爱里面也需要有公义，这是以前教会小的时候我没有多去想的东西，教会多了大了有各种各样很复杂的情况里面呢，才发现，这些东西是要很严谨的要看待，不能给受伤的人加上受伤，我就在教会牧养的生涯里面呢，虽然不是很多，我可以跟各位说我曾经有许可过，也甚至告诉劝勉一些人你要离婚，你要离开这段婚姻，尤其是另一方，对你不忠诚，然后现在跟你在一起完全是利用你，因为你有钱，天天的在外面搞三搞四，回来跟你借钱这种，然后呢完全是利用，知道你就是怕孤单怕寂寞，这样的女人啊完全破碎了，有时候 我看到的，我虽然不多，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两次，我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祷告过，我说你要离婚，你不能让你自己这么尊贵的身份一直这样被践踏，各位，这是我自己也来到 一些的情况之后呢，我再次去思想神给我们的话语，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你们准备要离婚，动不动离婚这个东西我这里很清楚的说，什么个性不合啦，他没有尽妻子的本，没有尽丈夫的本分，没有把钱拿回来啦，我们已经没有爱情啦，牧师他打我今天，打你他怎样，他每天打你吗？没有，曾经就是喝醉回来啪一巴掌，我在那边唠唠叨叨，离婚，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这些东西呢真的要很清楚，要想清楚，真的是不是你体贴自己的，在这么重要的这个婚约里面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尤其两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很快要合理化，要找出能离婚在神面前我是正直的没有错的，在人面前我也没有错的那个理由你要找出来，所以我说在婚姻的事情上，各位真的是要小心，有一些情况呢的确有一方对不起另一方，那造成那个一时造成大错，那这个婚姻里面呢我就看到其实两个人还是对彼此有感情感觉，虽然很痛苦， 两个人都愿意重新开始，原谅受伤的，愿意原谅那个伤害他的。那这样我们没有理由啊，在旁边一直鼓励他们离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但是我这里要先这样说，在新约圣经，尤其我们主耶稣亲口的话，神许可离婚，也将这个离婚的条件讲得很清楚。虽然神起初创造婚姻的时候，他没有让人离婚，但是人犯罪之后，神用这个律法诫命来要保护他的子民，所以神许可离婚，也在他的律法里面任由人在某一些的情况能离婚，那是神对罪的一种弃绝和痛恨。你们了解吗？我再讲一遍哦，神许可人离婚，在某一些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最关键，我刚才讲的那些情况，是神对罪的那个痛恨和弃绝，叫进入婚姻的人不要随便随便什么就没有感觉，然后就跟在外面乱来，然后一夜情之后，然后呢回来跟另一半说，哎呀，逢场作戏而已啦，那对不起啦，对不起啊，以后不会了。 No， 这个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要保护他的子民，所以婚床是圣洁的，这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慈爱。但是不代表我们能随便离婚，动不动就找借口离婚。一段婚约结束了，你会发现下面还有很多很多要解决的很难的事情。你的孩子那他要怎样抚养权，然后他会受伤，然后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这是，然后又不能说天天跟他讲你这个爸爸不要脸什么什么，你的妈妈不要脸什么，外面他的生命是从你们两个人来的，你也不能天天因为你生气你是被害的，然后你天天跟他讲他的你的另一半的那个不是，他会很痛苦的。你就算离了还要在神面前饶恕 那一半，然后也在孩子面前也知道孩子的生命的根源是你们两个，让孩子也得到两个人很平衡的那个爱。 你们了解吗？所以我要讲的是下面有复杂的事情，所以 我这样说，原则归原则，但是那个最难的地步就是把这个原则，结婚离婚的那个原则，要用在那个实际的那个例子上。因为我所看到的是没有两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教会在处理婚姻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群对圣经的教义原则基督徒道德理论 Christian ethics 这些东西很清楚理解的牧师长老传道，然后呢在每一个例子里面呢也要参考，可能这个人呢是他要离婚，他的小组长小组长呢牧养他的时候对他的情况最清楚，对不对？如果牧师长老不清楚要参考一下，然后全部综合起来来考究来看。而且很重要是在教会里面各位，我们牧养者会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你牧养这个人你很容易听他一面之词，因为你的小组员跑来我要离婚了，我的丈夫这样的吧，一二三四五六七讲一大堆东西的时候，你哎呀越听越你就偏向他的难处他的痛苦，然后你说这样的应该离婚，这样的话。所以我跟你们说，有些人是只有牧养的心，但是没有把教义弄清，没有把原则弄清楚。那就算把教义原则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对这个 Christian ethics 这个基督教伦理很清楚的，也要参考那个情况也要听当事人跟旁边的人的一些看见，然后才能够做出在神面前很无愧的一个见解。有时候我跟你们说这个婚姻的东西真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人要离婚的时候那什么话都会讲的。我就曾经就是搞一对夫妇要离婚，我就那个妻子说 不是哦，这丈夫打我、啊，你看我给我看，黑青啊，哇，我还看过医生，这样，医生也证明啊，哇，这丈夫这样啊，我看他的黑青的时候，我就问他丈夫，你怎么能够这样打年轻？哎呀，他拿东西推着我乱丢了，乱打了，我推他了，他撞到墙壁了，这个东西，这样。他说、哎、你打我、啊、到底谁打谁，所以呢我跟你们讲这是很复杂的事情。 我也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说真的求主怜悯、哦、就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这种我们还是真的还是来到主的面前、哦、真的要很谨慎的对待婚姻的事情、也有情况说、哦、那牧师你今天讲了哈、哦，我的丈夫有女人，我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婚。 OK， 你有这个特权，但是你离了之后，然后呢因为心里受伤嘛，很快要找多一个男人结婚也不好，某方面来讲不好，而且有圣经有给你原则说你离了你要再婚一定要找在主里的，那你一个婚姻这样失败了，你有受伤的地方，你要痊愈，你要再次对神、也对婚姻的主这有盼望，然后在他面前得痊愈，然后呢在神的引导之下进入另外一个婚姻。也不是说我讲原则的时候呢我可以不可以、哦、我可以做的，然后呢做了之后呢下面你 自己知道你没有得医治，然后很快进入另外一段又离婚、所以我很不喜欢、哦、信主刚刚信离婚，因为离婚的缘故来痛苦，然后信主来了教会之后，然后马上哇看到 另一个喜欢的马上进入婚姻。各位，这是你要痊愈，你要有时间在神面前真的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你没有建立这个关系，一来到教会哇每个人都知道你很痛苦，为你祷告爱你，然后你又遇到多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哇很好，哇哈利路亚，都是上帝给我的，进入之后呢你又发现有问题出来，哎呀这个讲不完啊，真的。所以我只能等一下还有下一堂啊，我没有办法 再讲了，这个复杂的例子很多。所以我只能说今天因为人的道德堕落，离开神越来越远，道德堕落在婚姻的事情随心所欲，所以婚姻的问题呢只会增不会减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对神看为圣洁的东西呢不看重。我愿各位真的看重婚姻的圣洁。如果一个人他不尊重婚姻，他绝对不懂尊重人本身的，连上帝给你的伴体你都不能尊重，你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守住你跟他的约，完全就是按着他凭着他给你的感觉怎样，我凭着的感觉这样来就马上结束婚姻的时候，你这一生在外面跟很多的人这样在一起、好像 Bill Gates 像，你们都知道他的新闻对不对，什么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什么东西，然后哎呀，对女孩子就是自己有婚姻的还是女同事这边有这种非分之想的，这种男人我们都听了很失望的，对不对？我们对人的善意人的慈善这个东西你们不要有假象，这个是好人啊，这是好男人啊，好女这样的时候，我知道他的婚姻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对他的整个的形象完全破裂了，对不对？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越来越堕落的时代、越来越轻视婚姻的时代呢，我们竭力追求婚姻的圣洁。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份信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是只有离过婚的人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你的保守，没有一个人的婚姻能够继续存留在一起。就是人犯罪之后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中心是只有我自，而且自私的心，随心所欲的呢，就那个地方呢是主你用基督的福音粉碎的。也今天主 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之后呢，我们思想婚姻，我们也思想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我们知道主为什么你叫我们要真正的学爱一个主许配给我们的配偶，然后一生跟他一起，两个人帮补彼此，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爱你。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是第一段或者第二段还是第三段婚姻，主我们已经过去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让我们没有一个人留在遗憾里面，只有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在今后要走下去的婚姻的道路里面怎样看重婚姻的圣洁。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